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好，感谢主。今天呢，很高兴来到中区，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区主日的时候。平常我是在北区，然后如果不认识我的话，我是北区的传道，我姓苏，我叫苏小玲，我是 Erica。那很高兴在今天这样子外面灰蒙蒙的时候，看到大家还在这边非常热情的一起敬拜，我们将一切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我在开始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今天如果在这样子灰蒙蒙的时候，你们的家不小心着火了、失火了，你们会去拿三样东西跟着一起跑出去？你们会拿什么？很好，我听到了，这边说会牵着小孩老婆，然后那边有一些单身的就会说我拿着我的包，我的包里头有我的车钥匙，有我的钱包，有我的 Visa 卡，基本上这些就搞定了。那呢，这个呢很有趣，就是几周前呢，我们的生培主日 Ronsi 在北区的时候，他也问过大家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在这样子一个紧急状况的时候，你生命的宝贝是什么？就是你生命中在你最危难最急迫的时候，你要拿的是哪些东西？你生命的宝贝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谈我们生命的宝藏是什么。那很多人就想到说，我生命的宝藏是应该就是市面上提到的所有保险哦，寿险、健康险、医疗险、车险、旅游险、意外险，有一些还有宠物险，就把自己这样包在这个保险里头，我好像觉得比较安全了，就是我出意外的时候，其实我就不用担心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个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保障？是不是？不是，很好，没有错。那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保障是什么呢？ Yes， 很好， 很好，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保障，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如果我们的生命的保障跟其他没有信主的人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保障是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知道说我们不用靠这一些险、这些保险来给我们一个安全感。所以呢，耶稣基督呢，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餐啊，跟毕加的分享，还有我们主日我们的那个敬拜，其实都一再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用他的死救赎了我们，他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他使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毒钩。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今生基督徒的今生，在我们的肉体毁坏了之后，在我们的我们卸下了我们地上的劳苦之后，我们不是躺在地下，我们是到天上去。那个天上有什么呢？天上有神的同在，天上有我们天上的奖赏，天上有我们的永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生命的保障不在于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不在于我们被外面世界所教育的说，哦，这些保险把我们包起来了，我们就觉得哎比较安全，都不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呢，我们就不怕死，因为我们死后还有一个更美好的永生，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等待我们。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非常清楚说，我们生命的保障是耶稣基督自己。而那样子，我们的核心稳了之后，我们就不会被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或者世界上的这些教导所影响。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保障是耶稣基督之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财务的保障是什么？你们财务的保障，我们知道生命的保障是耶稣基督咯，那财务的保障是什么呢？是你的工作，老公，是你的工作，你的存款，还是你的投资组合，还是你的基金，还是你的房地产？然后呢，也流行了一阵子，还是那个暂时最有价值的那个贵金属黄金。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财务的保障是什么？有什么你拥有了之后，你突然觉得说，哇，我好有安全感，我觉得我的财务好像很安全，我可以每天睡得很香甜，然后我醒了之后我可以很自在。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入眠。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说，那我可能需要有一个组合，哦，一个稳定的工作，每个月呢自动的入款进来到我的银行账目里头，然后呢一个还过得去的存款，然后这个存款呢也是可以带我走过所有的急难，所以一个还过得去的存款，那是不是还一点需要一点投资报酬率比较平衡的投资项目，一些高风险一些低风险的全部绑在一起，然后就哎 balance 了，我知道说大概稳赚不赔，虽然不是赚很多但是也不会赔很多。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很多人就已经未雨绸缪的基金组合，哦，我要这一个跟这一个配起来的时候，我的状况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就比较好，那这个跟这个在我的比较可以投资多一点的话，我就放多一点钱进去。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雪梨这种大家都知道就是稳扎稳打，虽然最近这几年房地产的价钱比较不好，但是我们知道也许过了几年它又好起来，是不是还要加一点稳扎稳打的房地产，然后最后呢还要一点，比如说打仗了什么时候最好，什么东西最好用，就是黄金一条绑在包袱里头赶快跑，因为这个东西是到哪里都可以兑现的。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我们才觉得我们财务的保障是够的，是安全的，是我们自己觉得哎还不错，晚上睡得着觉，白天起来的时候不会烦恼，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也觉得说哎我想吃什么我就多吃一点。有没有，你们会不会觉得有这样子一个组合，你们就比较容易感受到自己财务的保障，就全部哦，一个不错的工作，一个还不错的存款，然后一个基金的组合，然后一个稳扎稳打的房地产，再下一个可以带着跑的黄金。我自己都觉得我如果这样子的组合我应该是蛮高兴我应该是蛮睡得蛮香甜的。但是是不是这样子，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卖饲料的，就是说农场的牛啊猪啊鸡啊鸭啊，他们吃的饲料是我们去帮他们配置的，然后送到他们家，以至于那些农场的farmers 他们可以拿我们的饲料去喂他们的对牲畜，我要讲宠物不是喂他们的牲畜，然后就这样子哦。那个时候呢，我大概已经三四十年前，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三四十年前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但是呢，三四十年前的台湾的南台湾哦，南台湾哦，台湾的最南部哦，那些farmers 那些农场的这些农夫啊 ，OK 呀，他们是不喜欢银行的，他们不习惯把钱放在银行的，他们那个年代去银行基本上是写单子的，他们不喜欢把钱放在银行，那他们的钱放在哪里呢？没有错，有一些呢一点小钱的放在牛奶罐里头埋在土里，然后呢再多一点的牛奶罐放不下了就开始藏在橱柜里头，东放一点西放一点，然后呢再比较有钱的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我爸爸妈妈的客户，他们那个特别有钱，他喜欢把钱放在他的床下，他晚上睡在钱上面，睡在钞票上面，他觉得很香甜，他觉得很舒服，他觉得很安全。那哪一天呢他睡的时候觉得哎，好像左肩这边好像低了一点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他的那边钞票可能大概有人拿走他了。那这样子呢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财务的一个安全感一个保障。那当然了，这故事的结尾就是有人来了就把他的床整个卷走了，整批带走了，然后他就连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然后我们现在的社会呢也很有趣，就是说呢我们已经年轻人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就是不带现金了，对不对？年轻人是不是不带现金，然后拿了一张卡，然后那张卡 Visa Master， 然后现在支付宝在这边 FPOS 都可以用了，所以拿那个卡来到处去刷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用处理不用摸现金的。 那我们呢也很有趣的一个循环，就是呢我们的工作每个月呢付我们的收付我们的那个工资，然后我们就存在银行，存然后银行给我们一张卡，我们就拿着这一张卡到处刷刷刷刷刷买东西，然后我们买的东西的那些公司呢也就从我们花的钱里头取到利润，然后那个利润呢再去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就在一个这样子一个循环里头。所以我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你们财务的保障在哪里？古时候躺在床钱上面，现在一个这样子银行信用卡工作，银行信用卡工作，我们的财务的保障在哪里呢？你们觉得自己两年后你们还会在同一个工作位置上吗？你们觉得两年后社会上面的整个大环境还会是一样的吗？你们公司的竞争对手会是不一样的吗？现在已经太多变了，我们这种三五年一次很大的一个转变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再把我们的一个保障或者是我们觉得安全的东西放在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因为整个社会的多变性太高了。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么多呢，就是说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然后知道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活在神的恩典里头。所以我们今天要读一段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它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攻读神的话语好吗？好，一二三，
你们要有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善间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在今天你一个得胜荣耀的日子当中，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灵在孩子们当中，主啊自由的运行，主啊你要透过孩子的口传讲你那个纯正的话语，主啊真是洁净孩子的心思意念，主啊保守孩子的口舌，主啊让孩子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主啊都是蒙你悦纳的，让孩子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是经过你炼净的，求主用火炭接近孩子的口，在今天早上主啊再次将你的话语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的传讲给各位听。我们在这边献上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所以呢我们就要第一个我们就要看到我们奖赏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在认识我们在决定任何事情前，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事情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今天我们的神的法则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遵守神的法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整个这种你的生命的这些生命的保障财务的保障，我们才能一次把它理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神的法则有他奖赏的法则，然后也就是我们财务的原则。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看到说神是慷慨给予的神。那我们怎么知道说神是慷慨给予的神呢？你们如果有圣经或是有手机，你们可以翻开神在创世纪的时候非常非常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在十二章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呢神的心意是要在各方各面要赐福给他的百姓，他要让我们蒙福，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呢他所赐的福呢也就包含了我们的财物。但是呢我们要清楚哦，财物只是他赐福的某一个部分，所以呢他赐福给我们，然后这个部分包含了我们的财物。我们再来看神也是慷慨慷慨也是神计划的中心。这话怎么讲呢？我们今天早上很奇妙的是，我们毕加者也分享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章第十六节，就是有名的316，大家都应该都知道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他愿意把他生命中，把神生命中他唯一的独生爱子，他生命的宝贝给我们。那我们在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在还不配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他先给了我们，不是我们给了他之后他才给我们，是他还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要给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了我们。所以呢，他在还没有我们跟他求的时候，他就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信实，因着他的供应，他把他的独生爱子献给了我们，然后因着他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脱离了罪，让我们脱离了死亡，然后也因着我们里头的这个信心，那个给予的信实，我们呢生命呢才能够生出来一颗慷慨的心。要不然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慷慨的，我们的人我们都知道，你东西是对等的，你给我这个，除非我给你另外一个更大的，你才可能再回给我。所以我们的人的这个对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神慷慨给予的回报率是什么。因为呢，神有他的法则，然后他也有他的律法，然后这个给予的法则呢，跟他回报的跟他回报的定律是什么，就是说他的那个定律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经文哦，这是刚刚的那个。你看慷慨给予的回报率，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就耶稣的教导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平衡的。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看到，他就告诉我们非常简单的回报率就是什么，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稍微的在圣经上面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说呢，圣经上面基本上对财务上面的原则呢，它有一个很简单的方程式，它其实就是正直再加上慷慨必得兴盛。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正直呢，就包括了我们 每天殷勤的工作，我们的诚实，然后呢，我们在工作上面的表现，然后公司付给我们薪水，我们诚实的去纳税，然后呢，我们的纳税之后然后也在我们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架构下面，我们享受了一些义务的教育，我们享受一些免费的社会福利，然后我们享受了一些政府给我们的一些补助。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哎，那我们拥有的，我们如果是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架构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说，哎，我们拥有的其实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常常想说，我们要有钱，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数字才够。但是呢，如果我们基督徒的价值是在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程式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哎，我们的生命上面正直，我们的我们活出正直的职场生命、家庭生命，或者是学校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因着我们的慷慨，然后去经历神给我们的兴盛。所以呢，正直呢，也是我们兴盛的必要一个条件。那呢，我们也要看到说慷慨，就是说呢，假如我们要帮助我们一些更需要的人，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让基督的身体更健壮的时候，我们要让福音更广传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供应。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我们的生命正直了之后，我们有这个慷慨的行为，有这个慷慨的心的时候，那个神的兴盛就必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文上面，他也是再次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也在教导我们，他说要慷慨，你要正直加慷慨，你才能够经历神的兴盛。那我们再看回去，慷慨给予也是有他属天的能力的。怎么说呢？其实给予不是人自然的反应，人是很有条件的，你给我什么我回给你什么。但是呢，慷慨的给予是神给人的一个从属天而来的一个，其实也可以是它也是一个属灵恩赐，然后它也是一个属天的能力，然 然后呢，我们谈到这个财务上的给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如果大家有圣经有手机，可以再看回去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他在这个时候提到的马其顿教会。马其顿教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恩赐呢？就是说，他马其顿教会在自己非常极穷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乐捐的厚恩。就是说呢，马其顿教会那个时候信徒，他靠着神的恩典，然后他们按着他们的力量，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力量，过了力量，他们甘心乐意的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慷慨的奉献，慷慨的献上他们仅有的，是过了，是按着力量，还过了力量的。而且他们还追着保罗，一直追他，保罗你一定要，因为保罗知道他们已经极穷了，保罗说好了，够了，你们就留着吧。他说不行不行，保罗你一定要把这些钱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马其顿教会有一个乐捐的厚恩。那问题就在了，为什么马其顿教会自己已经极穷了，他还可以靠着信心追着保罗，把手中仅有的所有的全部都给出去呢？其实这个回到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已经抓住了那个给予的核心价值。他们知道说，我们可以给不是因为我们有，我们可以给是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知道神可以给，他会透过我，透过我们，透过这个教会给出去。所以他们是真真实实抓到那个给予的那个核心价值，以至于他们知道说，哎，我今天给出去的其实不是更少，反而是更多。然后这个部分呢，其实会冲击到我们长久以来世界的一个观念，甚至是我们在学习的那个数学上面的一个加减法。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照世界的价值来看的时候，给出去是 minus， 是亏损，是减法，这是大家都是这样子觉得。我给出去，这个 对我来讲我就少了，两个苹果我给了一个，我只剩下一个，是减法，是我剩下的更少。可是呢，神的眼光不同，他说给出去是恩典，给出去是积攒天上的财宝，给出去在神国的价值里头是加法。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当初初代教会他们抓到的那个核心，他们深知到说，我神的价值跟人的价值不同的。所以一样，马其顿教会知道给不是减，给是加。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主日信息当中，真的是帮助大家再次的回归到圣经上面的原则。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像圣经上面的原则跟我们已经了解知道的世界的原则是，其实很多时候是相冲突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次的回归到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给予它不是减法，这个给予是加法。那我们知道了说给予的原则，然后神赐丰盛的原则之后，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容器，我们这个慷慨的容器，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他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能够承接多少。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人，但是我们其实人也是很精打细算，常常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是，我想知道神你要给我多少，我才知道我要给你多少。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看，我们要去接我们的，我们要去拿我们的量器去接的时候，我们今天呢，就因着我自己的软弱，因着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就先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我们去看一下神要给我们的是长什么样子，先让大家体会一下。其实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要去想神要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可以有信心的给予出去。但是今天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眼睛的有限，我们先看一下神要给我们的。回到我们的经文， 他说神要给我们的，他说是用十足的升斗，然后英文叫 good measurement， 他说十足的升斗，连摇摇一摇，把那个缝隙把它填满，然后把按按下去，按得很扎实，然后甚至怎么样，扎实到呜堆起来，然后堆到什么样的状况，堆到满到一个状况，那个 顶端的时候，它就开始哇流下来。这是神的丰富，十足的升斗，是十足的升斗，把它压一压，摇一摇，确定没有一点空隙，没有一点空气，然后呢给到多出来到一个顶点的时候，要呼满下来。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么清楚的画面，这么详细的描述，我觉得已经不用再跟大家再解释说神要给我们是什么了。他给我们的景况就是这样子上去，哇满出来。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知道神的丰富，我们知道他是统管万物的，他的丰富是这么的这么的大，然后他要给我们的，他定义要赐福给我们，他说你们一定一定是被祝福的，你们要因此可以去祝福别人，所以他我们享受他的丰盛。那我们就不能只收不给咯，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法则是，你们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哎，我们不是只收不给，我们也不是先收才给，神的法则是先给再收，神的法则不一样，神的法则天上的法则是不一样的，先给再收。那我就要问了，我们上帝这么愿意给，那为我们准备了这么的多，这么的丰盛，那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的领受不同呢？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领受到这么多，有些人领受到这样子，有些人领受到这样子一点点？其实他就回到了我们的容器，我们这个人的容器可以承接神多少丰富的给予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一段一样的这个经文，他怎么说？他说神要给我们，要倒在我们的怀里，就倒在我们这个容器，倒在我们的怀里。他说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量器是什么？你们在要接受神给你们的祝福，神的丰盛要倾倒在你们怀里的时候，你们的容器是什么？可乐瓶盖、马克杯，还是家里的大水缸，还是有一些牧师非常就是 大牧者他们慷慨的给予，像那个 Gateway Church 的那个 Robert Morris 牧师一样，他的容器是一个大游泳池。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的容器是什么？当我们拿什么容器要来去承接神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神他就算一个小可乐瓶盖，他就算给你煎出来流下去，他就是这么大。你拿一个马克杯，他要给你你能够承接的煎出来流下去，它就是一个马克杯的大小。但是今天如果你们的容器是一个大水缸，是一个大浴缸，是个大游泳池，一样的，它要给你的是压一压，按一按，煎下来流下去的。所以我们的容器是什么？就神已经准备了这个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要上尖下流的要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拿一个对等的容器去承接。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在这边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在今年年底以前，我们把自己的容器 upgrade。 如果我们现在呢是拿一个小可乐瓶， 在承接神的祝福、神的丰盛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把它 upgrade 到马克杯。如果你现在已经是马克杯了，我会鼓励你，你把你们家比较大的容器把它选出来，你跟神说：“神啊，我要这个的祝福这么的大。”那如果你已经是家里的大水缸，欢迎 upgrade 到大游泳池。如果已经是大游泳池了，没关系，你可以再去想更大的容器，就好不好？今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容器，我们把它 upgrade， 那我们可以承接神的祝福。然后这个祝福是什么？正直加慷慨等于兴盛。我们殷勤的工作，我们诚实的做事情，再加上我们的慷慨给予，神的兴盛必定领到。所以一样呢，就是说我们啊，就是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Robert Morris 他牧师他常常告诉我们，他说神真的强烈的要祝福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呢，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蒙福。我们呢，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可以得永生，我们的罪得洁净，我们脱离死亡的毒钩，这些我们就已经在蒙福了，我们已经是得到了最大的祝福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目标，我们就是要蒙福。然后我们蒙福是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不要塞住我们那一个给予的管道，我们把它塞住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这个管道畅通出去。我们虽然蒙福，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知道了神的法则，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容器，然后我们 也看到了 visualize 的，已经眼睛有也看到了神要给我们的丰盛是怎么样的一个景况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 回到一个啊，我们里头的动机，就是什么是蒙神悦纳的奉献？什么是蒙神悦纳的奉献？我们刚刚知道说，哎，有给我们的就必啊给啊给我们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哎，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哎，我们真的是行出来蒙神悦纳的一个奉献。我们如果说，哦 ，OK， 了解，我知道啊，好，知道啊，但是我给不出去，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带出那一个丰盛的，它也不是一个蒙神悦纳的奉献。所以我们知道说，哎，那要给。然后就有弟兄姐妹说，哎，可是 我旁边的弟兄姐妹都很有钱啊，都比我有钱啊，生活无欲啊，没有缺啊，这些东西，他有车子，车子开得比我好，他有房子，房子住得比我好，那我要给谁呢？我要给谁呢？那我们呢就知道说，哎，我们如果没有办法看到旁边人的需要，因为有的时候尽管是小小的需要，比如说哦，他最近啊，学生的生活比较困难一点哦，我们就在啊，平常去请他们来家里吃饭，或者是说，哎，有人要从啊这一点到那一点，他需要一个 lift， 那我们就提供他一个 lift， 就是这么简单的操练。我们如果连这么简单的操练我们都提供不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很难说我们要慷慨，这是很基本的一个给予。啊，有人累了，有人渴了，你愿不愿意拿一杯水给他喝？然后今天哎有需要了，你愿不愿意来这边，然后付上自己一点的啊一点的代价去搬个椅子，然后去准备一下茶点，然后去就我们有没有实际上的活啊实际上的啊行动能够活出来这个慷慨给予的？你家里是不是有空房可以招待讲员，可以招待先知？那你是不是有一个平常没有在开的车子，平常可以借给人家的？就是就很多的这些的给予，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得到。那就算说你都不知道，你真的看不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你还可以把这个给予把它放在教会的啊不同的奉献上面。我们有建堂奉献，我们有我们的感恩奉献，你可以指明为某一些有需要的人奉献，我们也有我们的宣教奉献，就是说你们可以把这些都放在你们的慷慨给予的一个行动上面。 那你们也不用担心说，哎，那我的慷慨给予今天奉献给教会，那是不是上面登记的是教会的？哦，不会，上面登记还是你的名字，你慷慨给予的就是你的，你积攒的财宝是在天上的，是在你的名字下面的，不在教会的名字下面的。所以一样的，跟依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说，你们不用担心，这个东西还是算在你们的头上。各位教会的 Morris 牧师，我相信大家如果看过他的书，看听过他一些讲道，他是非常，他们教会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他们教会之所以蒙福，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慷慨的给予。他们的慷慨给予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呢？给车子，让他自己实际上经历，就平常这些 check 那是都不用讲了，一笔一笔给出去。他把他的车子给出去，他基本上给了大概好几台车子出去，然后呢他把他的房子给出去。有一天呢，他就在跟神 在对话的时候，他就说，哎，神，我知道你会给我，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好像赢过你咯，因为你看我给了这么多台车子，我连我的房子都给出去了，我有时候甚至啊，我的收入什么的全部都给出去。他神啊，我觉得我好像差不多知道你给我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咯。他就跟神讲说，神，我觉得我好像 I'll give you， 他就说我好像给的已经超过你可以给我的。结果神也没有说话，他就接到一通电话咯，打电话来，他说，哎 ，Morris 牧师，我们有一个交通工具要给你。他就想，他那时候还在想说，啊，大概就是一台车子。然后他觉得，哎，神，我还是 I'll give you。但是呢，那个人说，哦，这个交通工具是一架飞机。他就说，因为你到处讲到，如果说有一架飞机带着你从 A 到 B， 然后从这一周到那一周，我们呢可以提供你啊 ，pilot 可以提供你那个机师，然后我们提供你场啊停车费，我们提供你那些所有的税什么的。他神透过另外一个人给了一个 Morris 牧师完全没有想过的一个交通工具，他 upgrade 了，他从车子 upgrade 到飞机，然后他就吓了好大一跳，然后他真的是整个服服的在神的面前，他就说，神啊，这是 amazing， 你真的还是 I'll give 我许多许多。所以不要担心神给你的不够多，我们要回到那个点，就是说我们的奉献是不是一个蒙神悦纳的奉献。所以呢，这个东西就会提到我们的动机，就是说我们奉献的一个动机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像啊英文说的啊 give to get， 就是说我们给因为我们可以拿更多。就有的时候像小孩子， 你要拿走他手中的糖果，你要拿出一个更吸引他而且更大的糖果给他，你才能够把他手中那个拿过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哦，我要啊，我因为要拿更多，所以我给。所以我们的给予的动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很老实的讲，我们的动机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奖赏。刚刚也跟大家提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先看奖赏，就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要先形容一下神给我们的丰盛是如此的多，如此的大，如此的满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安全感，才觉得说，哇，这样子一个情况是想也想不到，用也用不完的，收也收不齐的。但是呢，一样，我们回到我们一个奉献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因为看到了奖赏，我们有算计的在给，就好像在赌博一样，你的筹码要下够，你的本才能够回来。我们给是因为我们可以拿更多，我们 give to get。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小孩他每个星期来看你，因为他知道你死了之后你的房子是属于他的，他每个星期愿意花那个两三个小时陪你喝喝茶，陪你聊聊天，但是呢，你清楚的知道 它背后的用意是那个房子。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舒服吗？你们觉得你的小孩爱你吗？你们觉得这样子对吗？所以当我们不喜欢人这样子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用同样的态度对我们的天父呢？我们为什么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对待一个那一个愿意给予我们，然后那一个很丰盛，那个爱我们爱到牺牲，然后爱我们爱到 无限的这样一个天父呢？所以想想看，如果我们都不喜欢人家这样子对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对我们的天父？所以回到那一个动机，我们真的内心里头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箴言第十六章第二节， 我 PPT 就没有打出来，我就读给大家听。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我们也许每一个人都在做，我们也许每一个人都在给，但是我们里头真正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下雅各书 第四章第三节，他说，你们求也求不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的宴乐中。有的时候我们给没有回应，是因为我们的心态不对，我们妄求，然后我们求的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他不喜欢，他不喜悦我们这个动机不良的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慷慨给予的心呢，其实要跟着我们纯正的动机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动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在那个动机上面 不单纯，然后以至于我们一直觉得说，哎，神，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应当拿到的？还有，我们是不是在妄求？我们是在妄求神觉得给了这个给我们之后，他不是帮助我们，而是害我们。之前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蒙神悦纳的一个祝福，一个奉献，是一个正确给予的心态，然后有着纯正的动机，然后再来呢，我们还是要再次回到一个我们奉献的一个初衷，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上面，就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好几次，我们的奉献应该是出熟果子的奉献，是头生的牛羊，是我们生命中那个最初、那个最完全、那个最美好的部分，我们要献给神。那刚刚在开始之前跟大家提到说，哎，我们家是开饲料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养猪户的老板们，他跟我们是朋友，是客户。所以呢，有两个基督徒的基督徒两个养猪的基督徒，然后呢，两个呢都有听进去牧师的教导。然后呢，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做十一。然后呢，第一个租户的基督徒呢，他就数一数租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八只没有十只，神啊，这个月我没有办法做十一。另外一个基督徒呢，他就数一，然后他就说啊，神啊，这是你的，这一只是你的。这只是属你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神喜悦哪一种奉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没有十，没有办法做十一，还是那个一，然后就献上给神。很清楚，大家其实都不用回答，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其实这个呢，也就像在创世纪当中所讲到一个亚伯跟该隐的奉献，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经文也非常的熟悉。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奉献，不喜悦该隐的奉献呢？我们都知道亚伯是亚伯是养牛羊的，该隐是种果树的。所以呢，我刚开始在想，我实在是想不通。我在想说，哎，难道是神喜欢肉不喜欢菜？哦，还是神喜欢羊，然后不喜欢果子？ 然后来在我再继续在读它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哦，原来不是线上的东西，而是他们的心。亚伯呢，就跟那个第二个租户一样，数一的时候他就线上。该隐呢，是走到他的仓库里头，然后随手抓一把，然后就才然后献上，一样的，蒙神悦纳的一个奉献是什么？你们的动机是什么？你们的心是什么？所以呢，一样，我们的奉献是一个亚伯的奉献，还是一个该隐的奉献？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该隐的奉献，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焦点再次的转回来，回到一个亚伯的奉献？因为那个是蒙神喜悦的奉献。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全职呼召三个月了，哦，就我全职开始到现在三个月，我差不多要做 probation 了。probation 没有过就 sayonara 这样子，所以要做 probation 了。那这个对我来讲就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如果就是有就稍微有认识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是做科技资讯的，所以我是在 IT 产业几乎将近二十年了，然后在一个美国的大公司，所以你知道这一手是二十年的经验，二十年的人脉，二十年的二十年的薪水的一个涨幅，然后一些公司有的 bonus， 二十年了，这只手是从来没有碰过传道的生活，然后这一只手我都从头开始，我不能把这二十年加在这上面，因为这两个是不同的，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二十年放在旁边这样子讲，不一样的，这是二十年，这是刚开始从头开始的一个传道生活，我也不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了，就是可以从头开始。不行的，我其实已经是在中年里头了。我在中年的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个转业的一个动作，就是世界上面在讲的就是转业，从原本的这边，然后转到这里，然后从头开始。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我跟大家一样，我没有比较高尚，我跟大家一样，我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我的经济怎么办，我能不能活？这二十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ackage， 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但是这一边呢是从头开始的传道生活，那两个东西是就是不是它不是它是 apple 跟 orange， 它不能比的，它也不应该被比在一起，但是对我来讲，我必须放掉这一个，我才能够去做这一个。所以他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怎么把它放掉。所以这个部分他花了我好几个月，我一直在想到底行不行，到底可不可以。如果呢今天你是在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这个决定也许是很容易的。今天也许你如果不是在这样子一个科技产业，一个这样子整个这样都很好的条件下，也比较相对容易，但是它真的就是真真实实在那里，你必须把它放掉，以至于你可以从事这一个开始的传道生活。那等我祷告好几个月之后，神也亲自对我的说话，然后他也亲自的跟我讲说你不用担心，然后我才很勇敢的我才回应这一个呼召，但是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然后一旦回应了呼召之后，基本上我不知道我够不够用，我不能去算，我一算了之后就知道不行，所以我不能去算，所以人家问说够不够用，我不知道，但是相信神的供应。那开始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就想说放掉了，这边就开始传道生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有一个 investment property， 然后他那个区呢是已经饱和了，然后饱和到基本上你要买房贷款什么基本上大概都不太会过，那是好几年前的一个投资。那我的那个 property 我本来想说已经两年没有升房租了，我想说那个地方那么多房子几千户啊，我就是你去跟人家涨那个十块钱人家转头就走了，我还得空在那边好几个月没有收入，难啊。 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结果很神奇的就在、啊、今年的四月份，然后那个跟我租的这个房客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已经两年没有涨他房租了，我就想说 OK 好，那你 就他说他要走了，然后我就想说哇神啊，你让我这边放掉了传道生活，然后你还让我的投资，然后我有可能会有几个月没 没有房租收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想太多，结果没有、啊、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哎，你的房子我们把它放到 market， 你就这样子去放。一个多星期之后，他就说哎，有人想租你的房，然后呢他那个租金呢他基本上他加了大概10几%，他把它加上来。我吓了一跳，我就问 agent， 我说 agent 我的房子现在在那里有这样子的价钱吗？他说没有，但是呢这一个人呢特别想租你的房子，所以呢他每周加了60块钱。我没有要，我也没有求，我也这个地方这个 也不是一个那种很少有的地方，就是已经知道是供过于求的，然后就每个星期60块钱，神就这样子倾倒在我的怀里。我当下我就知道我的回应是正确的，因为神他甚至在我还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就为了我的小信，为了我一个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过的，他就把这样子从天而来的一个奖赏他就放在倒在我的怀里。我接到电话的时候还想说这到底对不对，我赶快问了一下 Dylan Litty， 我就说哎 Dylan Litty 他们是不是在骗我，因为我很担心我变成传道人之后走到哪里被骗到哪里，以前呢还有被骗没关系还有一点后本，现在呢被骗我大概就完蛋了。我说他们是不是在骗我，怎么可能有这个价钱。然后他们也看了一下说哎，不会啊，看起来好像还蛮 OK 的、哦、然后呢我就想说 OK 好，那我就打电话也问 agent， 我说 agent这个人可不可靠，我不会这个房子租他了之后他把我的房子烧了吧，他不会把我的房子怎么了吧。然后他就说哦，他去看了这个人、哦、还 OK 年轻人，然后呢他很厉害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还可以看到他的存款，他跟我讲说哦，他的存款有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呢他有一个他爸爸妈妈来的一个 sponsorship， 所以每个月有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我就想哇好神奇哦，就是这些东西都已经是整个安排好了，然后呢就这样倒下来，一个星期60，几乎12-15%的一个房租收入涨幅，在这样子现在四月份房地产这么的不好的情况下，租的市场这么不好的情况下，涨了10几%。所以弟兄姐妹，神要给你的那个10几%，你们准备好要收了吗？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好吗？神要给你们那个10几%，也许比我还多，也许20%，你们的容器预备好了吗？你们的心，你们的动机纯不纯正？因为神的丰盛在那里，昔在今在永远都在，但是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自己要去承接那一个产业？我都可以经历到这样子10几%的一个收入的增加，我相信你们也可以，但是我们要预备好，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献上我们的真诚，献上我们的正直，献上我们的投身的，我们那个出手的。